谢谢。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的讲题是你在这里做什么？这也是我问你们各位今天的一个问题，你们在这里做什么？这个问题是从以赛亚列王记上十九章神与以利亚之间的对话选出来的。当以利亚这个先知出现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有戏剧化的人物，这样的一个出现。圣经上在列王记上十七章里面记载到他的时候，就说提示比人以利亚，他的出现就立刻是跟亚哈王来责备亚哈王。以利亚他警告亚哈王说，他说我如果不祷告，必不降露，也不下雨。这个人新约中记载到他有三十节的经文提到这个先知。圣新约中间固然提摩西提的更多，但是很多是说摩西的经，所以提这个人是在新约中间最多的，甚至于超过像以赛亚这样的先知，他预言啊弥赛亚的出现跟到来，所以他在圣经里面，以利亚在圣经里面有相当重要的一个地位。他突然出现，他突然消失，在列王记下二章里面记载他忽然就升天了，神用旋风把他接走了。这个人他生于主前第九世纪，在北国，那个时候以色列已经分为南北国，那么是处于这个国，那个时候 是处于一个非常混乱的时期。那么神降灾来处罚以色列人北国的被盗，将以利亚那么藏在基利西旁，用乌鸦来供应他。后来水干了，他就到撒勒法那个地方的寡妇那里去，在那里行了一些神迹，同时也把寡妇的孩子救活。这是当时的光景。那么这是提示比在这里，那么这是以利亚出生的地方，出现的地方。然后在北边是撒勒法，这是寡妇所在的地方，所以他在这里过了一段时间，旱灾的关系水干了，所以他就到上面去，到了寡妇家里住在那里，行了油不短缺面粉不短少的这个神迹。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一个先知，他活的时候是亚哈在做王，亚哈是北国的第七任皇帝，为王一共22年，可以算是在以色列中间最坏的一个皇帝。坏是以他属灵的角度对以色列人属灵的破坏来讲的，他是一位最坏的一个君王。那么那个时候南国的皇帝是约沙法。我刚刚跑出去了一下，因为要修一下东西。我有个奇怪的毛病，就是说当脸一冷，冷风一吹，就不会讲话了，因为这个肌肉就有点僵硬，尤其是不会讲英文。那么所以现在还没有暖起来，不大会讲。那么讲就好了。因为亚哈不听先知的话，所以神责罚他，责罚以色列国有3年多的旱灾。他的太太是问题的来源，名字叫做耶洗别，台湾人叫她恰杂波，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女人，是坏女人的一种代表性的一个人物。她是西顿的 西顿是 在上面啊，在沙拉夫的上面一点点。西顿这个国家的一个公主，这个约西别热心侍奉巴利，他杀害以色列人耶和华的先知，又定义要让以色列人离开敬拜真神，去敬拜巴利。巴利是当地最重要，当时最重要的一个神明，许多人都敬拜巴利，不要得到一些好处。那么三年半过去了，以利亚又再次跟亚哈见面，并跟他约好说，我们跟在敬拜巴利的450个先知呢，到加密山上去比试，在那里筑坛献燔祭，如果哪一边的神灵能够降火显应，他就是真神。所以他就主王就召聚了许多以色列人，跟在敬拜巴利的这450个先知，就到了加密山上。以利亚挑战说，对百姓挑战说，如果你们知道谁是真神，我们就应该敬拜那个真神。如果耶和华是神，敬拜耶和华；如果巴利是神，就应该敬拜巴利。你们不要心持两意，这个要那个要，选一个。老百姓不回答，这是在当时山上的光景。然后每一边呢，就是然后那个巴利的先知呢，就筑了一个坛，把牛犊放在坛上面，从早晨开始，就一直到午间，在那里求告巴利，求巴利降火下来。他们圣经里记载说，大声求告，用刀枪自刺，然后呢，他们到身体都流血啊，就说啊，到这种疯狂的地步。从午后直到献晚祭的时候呢，他们是欢呼乱叫，到处乱跳，然而没有任何的反应，也没有任何的声音，没有应许的，没有理会的。到了晚祭，献晚祭的时候呢，以利亚筑了一个坛，在上面放了祭物，放了柴，然后叫百姓在上面浇了12桶水，表示说这是很湿的地方。然后他祷告，他说：“耶和华，求你应允我，让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于是耶和华降火下来，烧尽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就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以利亚就对他们说：“拿住巴利的先知，不容他们一人逃脱。”众人就拿住他们，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在山下，就在那里杀了他们。这时候所有巴利的先知在那里聚集，老百姓看见耶和华是神，就奋勇上前，就把这450个先知统统杀了。这时候还在三年的旱灾的末期，所以以利亚要祷告神，要降雨。于是在接下去圣经就提到说，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旗之中。他是一个祷告迫切的人，圣经里提到他的时候说与我们有同样信心的人，特别提到在祷告的方面。你看他在这样的祷告，他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因为他祷告什么呢？要祷告下雨。仆人上去看看，没什么事，说没什么。他说：“你再去看。”仆人又回来说：“没什么。”如此七次，到第七次的时候呢，仆人说在海上呢有一朵云上来，跟手掌那样大。以利亚就知道说要下雨了。那么霎时间，天阴风云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往 耶斯列，耶斯列是当时他们行宫之所在，撒玛利亚是首都，耶斯列在北边一点点，所以他们就回到耶斯列去，就是他住的地方。以利亚就束上腰带，然后奔在亚哈的前头，亚哈是坐马车的，所以他跑在马的前面，直到耶斯列的城门。这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从下面开始就读到我们今天读的圣经。亚哈将一切告诉一切所行的，以利亚所做的事情，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是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这是起了一个誓，说我要让你，你是把我的先知杀了，我也要杀你，明日这个时候如果不把你杀掉的话，我就愿神重重降罚于我。这句话里面你稍微考虑考量一下，就知道说耶洗别虽然凶，但是呢他不敢杀，他如果要杀那个时候就杀了就是了，何必明日呢，对不对？所以是吓他一下。奇怪的地方就是这个大能的先知能够让孩子死而复活，能够从天上祷告让火下来，然后又像降雨的这个先知，然后又能够跑在马的前面跑了差不多20公里，圣经里记载他神的灵降在他身上，这个大能的先知听这句话之后呢，居然大大害怕。地图是如此，这是他所在的地方，然后到撒勒法，这是西顿，这是耶洗别来的地方，然后在米加山加密山上面，这是比士的地方，从这里一路跑到这边上，这个河就是基顺河，这里就是他们所住的地方，这个耶洗别不谢他，所以这个以色列以利亚听见之后就开始逃跑，就一路往南逃，从沿海北边耶路撒冷北边是北国，这个的南边就是南国，他一路跑一路跑一路跑，要跑到别示巴，那么一直跑到这个地方，然后把仆人放在那个地方，说他们要杀我，何必你跟着我跑呢，一个人死就够了，不必两个人死了。虽然跑到南国仍然是非常的害怕，然后又从别示巴呢，他又走了一天的距离，走到一个地方，有一个小树叫罗藤树，罗藤是某种松树这个样子，很多枝子，那么所以他就坐在那里，然后就决定说我这个人实在没有什么用，所以呢不比我的列祖更好，所以就非常的气馁，就睡在那个地方，一睡就不起，然后来了个天使把他拍醒，说他你看他从比士以来啊，比赛以来，从山上跑到耶斯列，从耶斯列又一路跑到这个别示巴，然后又在别示巴往南走了一天的距离，然后累了个半死，所以天使说起来吃吧，给他预备了饼，给他预备了一些水，所以他吃了之后呢又继续再睡，天使又来把他叫醒，因为他所行的路尚远，他在别示巴这一带南边一点，神的我这个东西不能乱按一通，乱按一通以至于不同颜色的 slide 出现，不同的颜色的 slide 只有我看，你们不能看的，这样时间比较短一点。所以他就在这一带呢，这个天使把他叫醒之后呢，说你以后你还要走的路还有很多，所以他吃了喝了之后呢，他就继续往南边去，就走到西南半岛，就走到神的山何烈山那里去，在这里漂流差不多有40天的时间。到了山上，那么 神问他在住在一个洞里面啊。这个山上次提到有人上去，是摩西在这个山上，神把他叫上去的。现在他跑来在这个洞里面，有人说这个洞呢，可能是耶稣，可能是摩西说他要看神的荣耀，神说把你放在磐石洞穴中间 ，the cleft of the rock。把你藏在那里，可能就是那个洞，就把他放到那个洞的里面，他就住在那个洞里面。神的话临到他，以利亚，以利亚，不是以利亚，有点不一样。这是一个不是个责备的话，这是一个真正关心询问的话。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以利亚回答了，然后呢，神叫他出来，不要在洞里面。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有地震。耶和华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其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因为他怕见神。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这是第二次问他这个问题了。神第二次问他，就代表说他上一次的答案不合理想，对不对？所以要再问一次嘛。在何烈山上，你往周围一看，是没有树的，是一个沙漠地方的山。所以在上面崩山碎石，有火等等，这是在何烈山上大地上的一个光景。神问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起先是看见有很伟大的这种自然现象在发生，可是圣经里记载，以利亚也知道耶和华不在其中，最后有微小的声音出现，以利亚就出来，因为他听见这个微小的声音。我们很多人也知道说，神常常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是用微小的声音。牧杰长老曾经讲过一个故事，是平常的一个故事。假如说有个人他要到一个电报局去应征，他看在这应征的厅里面有许多人坐在那里吵吵闹闹在那里讲话，他们要等到说当他们来呼叫他们进去的时候，他们才能进去。当这个年轻人进到这个应征的地方之后呢，他站了一段时间呢，他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呢，隔了一段时间，这个职员就出来说，你们大家可以回去了，我们已经找到我们所要找的人了。那这些人就很气馁，说你们都没有 interview， 我们都没有叫我们进去，怎么就位置就没有了呢？这个牧杰长老没有多讲，我去研究一下他到底在电报局里听到什么声音。在许多人声中间听到滴滴滴滴答，滴滴答滴，滴滴答，滴滴滴滴滴，滴答，滴答滴，等等，答。这是电报局中间用所谓的 Morse code， 有一定的意思的。A 是滴答 ，B 是答滴滴，答滴滴 ，C 是答滴答滴 ，E 是滴，因为 E 出现次数最多，所以它很短的啊，长短跟它出现数目有关系的。S 滴滴滴 ，O 哒哒哒，所以你看滴滴滴，哒哒哒，滴滴滴，这是 SOS， 国际求救信号啊，所以这个是很有用的东西啊。如果你关在下面出不来 ，Morse code 是唯一可以用的东西，微小的声音，他听见什么？他听见刚刚我上面所写的，上面不是随便所写的，第一个滴滴是 A。
这不是第一个，是这个滴滴，是 I 等等啊。你如果把这些解开，就是 If you hear this, come in。你听见这个就进来，说他听见 Morris call， 所以他就进去，所以他就得到他要应征的地方。圣经里讲说，神跟我们说话，他没有特别讲怎么样跟你讲。我们如果对于神讲话不熟悉，他就讲，我们也不见得听得到。我们常常要看，说我看见说，哎呀，这么伟大的事情，神在这里。神不见得是在这些事情的里面，神向我们说话，常常是用圣经向我们说话。你对圣经完全不熟悉，神向我们说话，我们也不理会，也不知道说神已经在说话了。神怎么样向我们说话？神他向我们说话的方式，在圣经里面有许多的记载，他曾经怎么样说话。所以需要有点心静下来来听，让神能够让我们的心打开，让他向我说话。神问以利亚说，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十四节又回答，这是第二次回答，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说我的命。这里有两个事情很清楚，第一，我很好，别人不好，他们都不好，我很好，只剩下我一个人，只剩下我一个人。英文讲得更清楚， Even IAnd I, even I only am left. 这里我要出现四次，在英文里面出现四次这个我很好，别人不行。这一段回答，十四节回答跟第十节的回答是完全一样的，同样的字出现两次。所以你看，在科学中间有个规矩，就是说你如果做两次行之后呢，你这个实验做完之后，你答案不大满意。很多人就是再做一次，看看是不答应这个答案是不是更满意一点。爱因斯坦对这个事情他曾经说，他说你用同样的方法希望得到不同的答案，这是发疯了，就是你这个脑筋不清楚了。科学是个很死的东西，你这样做是这个答案，你下次这样做还是这个答案。他神问他，他回答了，刚刚是第十四节的回答，就是第十节里回答。神又问他，他还是这样回答，所以他有点搞糊涂了，是不是？这不是可以有的答案，这不是对的答案嘛，对不对？那什么才是对的答案呢？以利亚的迷失。以利亚，我想也许他在那个时候失去了某种的使命感。先知的职责是传讲神的话，这是先知神派他所要做的事情。先知的职责倒不是要跟巴利斗法，也不是要跟耶洗别斗法，他不是要比别人更忠心，也不是要炫耀自己，而是要老老实实去照着神的话去做。英文有句话很好，叫做 It's not about us， 不是说我怎么样。神派我们做事情，不是要让我们凸显出来，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要看的不是我们。以利亚在这里，他注意到自己的光景，我这样的努力居然有这样的结果，居然这些老百姓啊都不支持我，这些他们还要寻说我的命，其实他们就是耶洗别了。那么他反正因为他自己使命有点失去，如果他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当耶洗别威胁他的时候，他也不见得需要害怕，就像他在过去的日子里一样。他忘记说，他神派他这里做事情是有个特别的目的的。当然他很难知道，说在那样事情之后，450个巴利先知杀了之后，以后在那个地方，以后在这个两河流域这一带，巴利的敬拜就慢慢式微，以后在现在敬拜巴利不大听见了，虽然完全不是完全没有， 他已经是李真那个时候就已经除掉了，他已经成就了神要他所做的事情，他并没有注意到那个，他只看到他自己的光景，他也忘记说他其实也就像普通的人一样，一个人累了之后呢，其实想不清楚，累了之后对自己能做什么也开始有问题，所以天使先让他吃两次的东西，然后再来问他问题，没有先问他问题，你到他这里做什么？所以我们对于自己也需要有一点认识，我们只不过是人，服侍神虽然是一件很好的事，但是仍然要知道说，不是我什么事情就好像能够超过我能所做的事，除非神的灵在你身上，像在以利亚身上一样，让他能够做特别的事情，像跑在马车的前面可以跑20公里。这里的事情发生多还是不多呢？其实也蛮多的。我们提到以利亚，他是一个寡妇的孩子从死里复活，犹太人对这个孩子的身份呢是有一点猜想的，很多人认为这个孩子就是圣经里面后来所记载的约拿，约拿出现的时间比以利亚稍微迟一点点，以利亚是第9世纪的出生，在第8世纪工作的，在第8世纪的开始的时候出现一个先知叫做约拿，这个约拿呢，他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神把一样事情交给他做，要他做什么呢？要他到亚述帝国，到尼尼微，到亚述去警告亚述城，在尼尼微城，不是亚述城，亚述人的京城的尼尼微。在尼尼微这个地方呢，告诉他们说他们神要轻抚这个城，因为他们罪非常的深重，所以呢这个那他们如果不悔改呢，他们都要灭亡。这个先知啊，约拿呢是先知，就是遵照神的话去传讲神的话的人了，这是先知的使命。这个约拿呢，他一听，他说我不要去，他说这个亚述呢是坏人。怎么坏？历史上很快就看出来了，到西元主前822年，北国就是在这个就是在他那一段时间的里面，后稍微后面一点点啊，722年第8世纪里面，就把亚述就把以色列灭了。那时候在那个之前一些时候，所以呢，你这个约拿的时候，神要把那个尼尼微灭了，那正好，所以他不肯去。所以神要他去尼尼微，这个约拿也是北国的一个先知。那么约拿呢就跑到约珀，然后又坐船要跑到这个很远的地方去。要跑到他市去，2500里以外，结果呢出现大风，出现大雨，然后又把它吞在肚子里，然后又把它吐在旱地上面。人家匆匆把说，哎呀，这个是神话，这不是什么，因为耶稣 post 这样的事情啊。那么好，所以他只好没有办法了，又跑到亚述去，他不肯做这个事。那么也许他真是知道722年北国要亡的事情，他要照着自己的意思做，神，他是神的先知，神并没有让他这样去做，所以他的逃亡其实是这样的一个个例。神仍然保守他的仆人，让海里起了大风，让他能够成就神要他所做的事。在约拿他到船上之后，他做了一样特别的事情，他上了船要去他斯，然后就下到舱底，在那里沉睡。大风雨的时候，他睡在那里。这又是跟有点像，就是一个人当他淋漓累的时候啊，这个就是他就睡在那边，他也是睡在那边。神要叫醒他，借着水手叫醒他，把他丢到海里面去。还有又隔了差不多200来年，亚述已经灭了。亚述虽然很神奇，可是神就把他灭了之后呢，那个时候 另外一个波斯帝国降生的时候，这是主前第四到第六世纪之间的一个帝国。那么波斯的京城是在苏珊，在有个王叫做亚哈水鲁王，他做王的时候，这个帝国波斯帝国非常的大，就是这块黄的这块地图上面，圣经里记载他是统管127省。他在位第三年的时候呢，他招待群臣，他摆宴席，哦，庆祝七天啊。到七天到第七天的时候呢，他要把皇后请出来，让大家看一看他的皇后有多美貌。哪里晓得皇后拒绝出来，所以他一气之后就废掉皇后，重新要立皇后，就在全国呢就去找年轻的少女。那么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莫迪改，他所带的他的一个大概表妹，这里的人物叫做以斯帖。以斯帖的故事就是这个时候发生的。以斯帖做了皇后之后呢，他的这个表哥呢莫迪改就听见哈曼这个国家的一个大臣呢，是要企图要把整个在波斯帝国里面的犹太人统统杀了，而且下令要这样做了。莫迪改知道事情，说对那以色列说，他说你要有微小的声音，对于皇后以色列呢，对他说，他说你啊要去跟皇帝讲这样事情，你是犹太人的拯救，可人不能随便去见皇帝的，要见皇帝，皇帝不高兴就杀头的。以斯帖呢，他愿意去，因为他看见一样事情，他的表哥告诉他说，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是皇后。在以斯帖四章十四节，他的表哥对他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救，神要救以色列，神总可以救以色列。现在你是皇后，你有机会去跟皇帝讲，你有机会让以色列人从你在这个行为的中间得到解脱，蒙拯救。你和你夫家，如果你不做这个事情，你和你的夫家必然要灭亡，神仍然会救以色列人。他说，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一个人在他生命的里面，每一个时刻的里面，神都有个特别的旨意在其中。我们是不是了解到这个旨意到底是什么？以利亚他的使命是什么呢？是做神的先知。列王上十八章十五节前面那一版我们读到，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再下去你要去高，比如说哈薛做亚兰王，又高宁氏的子孙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高三个高，以利沙接你做先知。神派他说，你做这个事做这个事做这个事，神所派他照着神的话去做，这就是神的先知。所以他后面还做的事也蛮多呢，他就去做了。神同时也告诉他说，在十九章里面他说啊，他说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未曾与巴利亲嘴的。他前面不是讲了好几次只剩下我一个只剩下我一个吗？其实他乱讲，为什么乱讲？其实他在遇见这个亚哈的这个家宰，那个家宰呢就告诉他说，他说我啊从小敬畏耶和华，所以我把耶和华的先知一百人呢藏起来了，五十人藏在洞里，五十人藏在洞里，然后拿饼和水供养他们。跟他讲了两次，所以以利亚知不知道？以利亚应该知道。他全部注意力在自己身上的时候，这些通通不管了。他说只剩下我了，如果我不来做这个事情，那整个以色列王就亡了，那他们还要杀我，你看这是没有道理吧？不是这样子。 耶和华说，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你以为只有你一个吗？所以以利亚能够有机会做以利亚要做的事情，这是神给以利亚特别的机会。以利亚不去做这个事情，神难道不能兴起别的先知吗？多得很呢。所以我们现在每个人所做的事情也是如此，我们神在我们生命中间有某种的托付，你不去做，神的旨意仍然要成就。下大雪了，神的旨意是要让这个 parking lot 能够清，所以呢，别人大家可以来聚会。神感动你的心，说你还年轻啊，你离教会也不远啊，你去扫雪吧。不傻，你不傻，是你失去了机会。神差遣别的人去扫，一样会扫，大家还是聚会，只是你失去了神要给你的恩典。要了，每个人要了解，在神的时空的里面，在时间空间，当我们过做神时空中间的过客的时候，在每一点上都有神特别的旨意在其中。所以要问自己，我在这里做什么？我在这里做什么？所以人最基本的问题是要会问神，说主啊，因为我们自己搞不清楚我们要做什么，对不对？主啊，我当做什么？这是大有能力的使徒保罗，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问神的话。很多人信主之后，第一个问神的话说：“主啊，你要为我做什么？主啊，如果你让我这个病好，我就信你，对吧？你先写一首给我看看，你先有点当 payment， 然后再来信你。”保罗的问题不是说你要为我做什么。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你要我做什么。因为我们称他为主的意思就是说，他是我们生命中间带领我们为我们做决定的那一个，叫做主。这是主的定义。当我们称他为主的时候，这个问题是直接也是最自然最 make sense 的问题。问过的人不多，如果你从来没有问过，可以问一问。问了之后说神没有回答，静心让他有机会跟你讲。神用圣经里的话，用一句不经心的话，与一些神在你心中的一些感动，神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让你突然看见一样东西，提醒你，向你说话，微小的声音。神总说，为什么？他说他造你是为了目的，有个目的的，他不说是他自己的目的达不到，所以他必然会说。问题是说你会不会要去听。有的话是我们自己不愿意听的，但是神总是会告诉我们。你愿意听吗？我们家老大的老三，你们大致知道说迟早有一个孙子会出来的。那么他是一个特别的孩子，这个孩子他最喜欢的是吃东西。你们以为孩子吃东西都喜欢，不是，他什么都吃，什么青菜啊 broccoli 啦，什么东西他看了都吃，喜欢吃的不得了。所以他最重要的事情呢，就是手上拿的这个条根，这个条根是吃饭的家伙，他睡觉的时候要拿了条根睡觉，这是他 security blanket。 早上起来条根掉掉了，第一样事情找这个条根，一旦 upset 就要找这个条根，拿了个条根他就心里就安定下来了，就像人要赚钱一样，或者有人要职位一样，这是他的 security blanket。 拿了这个条根呢，跑来跑去。那时候他开始会跑来跑去的时候呢，发现他家厨房边上呢有个柜子里面放了很多好吃的东西。他把柜子打开，你看地上有各种东西，饼干啊什么掉地上，他拿了那个条根站在那个前面找东西吃，被妈妈发现，还是被他 baby 发现，问他说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你在这里干什么？他是一个目的在哪里啊？当人家问说你在这里干什么，代表是什么？比如说这是我的地方，你是一个过客，这是我的东西， 我有权利问你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对，你跑去问人家别人是你在这里做什么，我关你什么事，你跑到你家里山家里来，你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可以问，对不对？你跑人家家里去了嘛？就我刚刚讲说，人是在神所造的时空的里面，时间空间不是我们造的，我们在其中，所以神有权利问我们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如果神他创造我们没有什么目的的话，他这个问题也没有什么意义，他能够问这个问题就表示说有个目的在其中。圣经里也说我们是神所创造，我们是神按照一种他自己的旨意，按照他特定的时候，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成为美好就是说造那个时间好，造得好。我们是神所造时空中间的过客，神是刻意把我们放在这里，因为他是整个宇宙历史的主宰，所以神在这个时刻在我们身上是有一个目的的。到底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呢？当神问我们说你在这里做什么，有几个代表的意思。第一，代表你有自由，就是你可以选。如果你没有什么可以选的，他问你在这里做什么，问你干嘛。所以既然他可以问我们，像他问以利亚一样，就表示这是以利亚的一个选择。人能够有自由的选择是很件特别的事情，万物都没有自由的，只有人有这个自由，这个自由也代表人有这个责任。我们既然这样选，在这个选择里面是有个责任心在里面。既然有自由，选择中间就代表有责任。同时神既然问我们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表示神关心我们，他有关怀。神并不是不在乎做错了然后就罚你，不是。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呢？以利亚回答不对，神还耐心再问他一次，以利亚又不对，所以神说你回去，我把事情交给你。让他想起来神猜他找他基本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们每个人可以问这样的问题，说我们到底在这里是做什么呢？所以神把一些自由给我们，在自由的里面有一定某种程度的一些结果是我们自己选出来的。我们在神给我们的自由的里面，在各种选择中间，神也关心我们到底我们是不是好像丢在一个浩瀚的宇宙中间可以做错的。你晓得做对事情只有一种，对只有一种，二加二等于四只有一个数目，错很多，别的数目通通是错的，所以错可以有很多，对只有一种。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做错机会很大，对不对？所以这个有点可怕。老大的老四，我们叫他黄八妹，这种八个孙子中间最小的一个。这黄八妹她其实出现过，在这个讲台上出现过好几次。小女生呢喜欢漂亮，喜欢漂亮呢就要穿漂亮的衣服。那么喜欢穿漂亮的衣服呢，她有很大的主张，说哪个衣服是她要穿的衣服。所以他就比方说有一阵时间呢，他对于这个 Disneyland 里面这种 Cinderella 这种白雪公主穿的衣服很有兴趣，有这样的衣服穿在身上，然后穿这个，不但穿这个睡觉也要穿这个，就是他的睡衣就穿在就睡不脱的，早上起来就是这个，反正每个孩子有他自己的这个，各个有条跟他有衣服，但是睡觉以前都不脱。那么他有主张，他可以选。那么他可以选衣服这样事情，危险不危险？不危险。为什么不危险？因为他衣服从哪里选的呢？衣服是妈妈把他衣服放在衣柜里面，放他的这个五斗柜里面，这里面的衣服他都可以穿，随便哪一件他都可以自己选。可是他所有可以选的衣服都是妈妈先放在那里的，所以这个叫做预定与自由。 神预定我们的范围在哪里，自由是你可以随便选。如果你选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外面，这就是犯罪。我们只要在神我们所预备的里面，我们是有相当的自由。所以呢，其实人活在世上可以有相当的一些喜乐在其中的啊。我们如果知道神的旨意和他的目的是什么时候，我们就是可以相当自由的选神已经为我们所预备好的东西。只要我们不做违反神旨意的事，违反道德的事情，我们可以随便选一条，随便选一样事情，我们自己觉得好的方法去做。固然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路走到神要我们去的地方，但是呢，不同，当然每个不同的路它既然是不同呢，所以上面的风景也不一样。它这个不同的路它高高低低，有些路容易走，有些路难走，容易困难也不一样。在不同的路上你可以碰到一些不同的同伴旅伴一起走，所以不同的路代表不同生命的经历。然后虽然是不同生命的经历，神都把我们带到同样的地方。选你相当自由的选，不要这里啪嚓呀，我这一步走错一阵生就完了，我要嫁给这个人还嫁给那个人，这一下嫁错就完了，我选这一门课还是要这一学，要学物理呢还是学经济呢，一选错就完了。我们没这么大的本事，神掌管万事，不是你的选择掌管万事。但是神已经告诉你说不要去选物理，一选物理这是你自己的问题。如果神让人物理不是个罪嘛，所以你要选你可以选嘛。就是说只要在神的旨意的中间，你不同的选择，嫁给这个嫁给那个，所以是不是有这个，是不是有这个 boundary， 有的，说在族内的，在族内的要高一点矮一点，这是你自己的选，选高选矮结果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你选你生的孩子也不一样的，那么反正从这一生就不大一样。虽然这一生不大一样，可是这一生中间神都是带领你，让你在不同的经历中间经历不同神的恩典。因为神把我们让我们活在世上，让我们自自由由喜喜乐乐的去活，不是哎呀战战兢兢这一步走错就掉下去就完了，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要知道神要带我们去哪里，要听见神的声音是什么，不要说乱怕一通，有的声音不是从神那里来的，不要乱怕一通，过一个自由喜乐的生活。圣经里说了，天父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不是每个人都是自由的，有些人是在罪的辖制的下面。圣经说凡犯罪的就是说罪的奴仆，你就不自由了。一个人真是自由，你在神里面被圣灵所释放，你在主的里面有新的生命进在我们的里面。神的话你慢慢越听越听得懂，越听越听得清楚，你能够按照我们所做的不去做。当你说我没有听见的时候，你的良心还是会告诉你什么是可以做什么可以。只要在我们所能够进的里面，在神给我们规划的旨意中间，自自由由快快乐乐过生活，这是美满的生活。神是一位掌管宇宙空间我们个人生命的主。我也真是巴不得我们如果今天这早上如果你们听见什么的话，希望你们有机会回去自己问我说，主啊我在这里做什么，随便那个时候在哪里问一下自己的问题。如果你搞不清楚，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问问神看，主啊我应该做什么，看神怎么回答你。这是人过生活过一个喜乐丰富生活的一个开始。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乐意引领我们的神。求主按照我们每个人生命中间的需要带领我们，让我们在生命中间更多认识你，让我们在生命中间更多经历你，使你是何等丰富奇妙的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